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，沈凌峰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再次的回到二十四课的初信造就课程当中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十六课，第十六课的题目叫做悔改、重生与得救的确据。那看起来是三个概念，其实呢圣经当中用了不同的词来表达救恩啊，比如说你要悔改信耶稣重生得救得生命得永生，进神的国，见神的国，进天国，见天国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不同的词呢其实都指向同样的核心，就是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这个救恩。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来仔细的研究一下救恩，就是悔改、重生和得救的确据这几个关乎救恩的彼此有关联的概念。约翰福音的三章三节和十七到十八节，圣经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为什么要讲重生？是因为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，他半夜来见耶稣，他来求问关乎重生的这个得救的进天堂的事情。所以呢这个耶稣基督就回答他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而后面呢主又讲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又讲到了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得救和定罪来做了一个对比。所以人为要得救，你就要去处理罪的问题。怎么处理罪呢？那么我们就要悔改认罪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就提到了这几个不同的概念。那今天的这一课呢，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讲这几个主题。第一个呢我们来看悔改悔改的含义。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重生的含义。第三个呢我们要来看得救的确据。还有第四个最后一个，那么一个人当他重生得救以后，他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样式呢？好，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悔改的含义。到底什么叫做悔改？我们常常讲说悔改信耶稣，并不单单只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其实还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要悔改，因为是罪把我们与神撕裂隔绝。那悔改呢，大概我就讲到了六个重要的含义。第一个叫做认罪，承认心里承认有罪。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十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，我们说自己没犯过罪，那么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。所以认罪的第一件事，你先承认自己的罪。第二个含义就是痛悔，心里痛悔。我们在态度上我们要痛悔罪孽。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十七节，就是大卫的悔罪诗，他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信了主的人这个并不代表不犯罪，但是假如我们里面真的有圣灵，我们犯罪是有圣灵的责备。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会享受罪中之乐，但是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态度已经改变了，我们要痛悔罪孽，与罪隔绝。这个就好像 这个有一个遇到的故事讲的啊，有一个小偷后来就信了耶稣，但是他有一天忍不住又偷了东西，哇，他就很痛苦，半夜12点去敲牧师的房门，哭着说：“牧师啊，我不得救，我不得救，因为今天我又犯罪了，我又忍不住偷了人家的东西。”牧师就恭喜他说：“恭喜弟兄，你得救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为什么偷了东西，你还说我得救？”啊，牧师就问他说：“那你以前是偷得着东西痛苦，还是偷不着东西痛苦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偷不着东西痛苦，偷得着东西我开心。”他说：“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你偷着东西反而这么痛苦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你信了主，圣灵进到你的里面，有圣灵的责备了，圣灵在光照你，你自己已经得救，你才会畏罪痛悔啊。”所以悔改其中有一个就是痛悔啊，畏罪忧伤痛悔。悔改的第三个含义是信心，悔改同时带来的是相信福音。马可福音1章15节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然后呢信福音。第四个悔改的含义叫做离弃，也就是改变人生的道路。所以其实悔改呢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原来走在一个世界的属世的灭亡的这个道路上，按照耶稣基督所讲的，就是世界的路呢是大的，那个门是宽的，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呢，我们换了另外的一条道路，我们走的是窄路哈，是小路，进的是那个窄门，然后呢我们转变了我们人生的道路。所以你看以赛亚书55章7节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还有这个悔改的第五个含义，行事啊，就是你要活出悔改的生命啊。使徒行传26章20节，先在大马士革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啊，这个跟前面讲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后面又有一句说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悔改，那么你外面的行为一定会改变。那这个圣经当中的雅各书和罗马书加拉太书，如果你这个初初的一看呢，似乎他们的神学思想是矛盾的，因为罗马书和这个加拉太书都有一个核心的神学思想，就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因为信耶稣而蒙恩得救，被神称为义。但是雅各书强调的是人要因行为称义啊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雅各书，你就会发现雅各书从来没有否认人是因信称义，他只不过在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，那个里面的信心我们是看不到的，但是如果你里面真的对耶稣有信心，那么你外在一定会有行为的改变。如果你的外在完全没有改变，你信主以前是什么样败坏，那么信主以后还是怎么样的败坏，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，你里面是不是真的信耶稣了啊？还有第六个是省察，常常省察内心啊。路加福音11章35节，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啊。所以其实呢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认罪悔改并不是一次性的，不是我信耶稣的那一刻我认罪悔改我就得救了，其实拦阻我们得救的是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要信耶稣得救，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拦阻我们成圣，拦阻我们得胜的也是我们的罪。所以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也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，我们要常常的攻克己身，对付自己的罪。所以如果有的教会对你讲说认罪悔改是一次性的，你只要这个悔改 认罪，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再需要悔改了，不再需要认罪了，那么他一定是异端，因为这不合乎圣经的真理。所以认罪悔改不单单是一次性我们信主的时候要做的，也是我们一生之久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经之途。好，那这一课的第二个大的方面呢，我们要看重生了啊，重生的含义。什么叫做重生？首先，重生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不重生就不能得救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和七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一开始就讲了啊，见神的国，进神的国，见天国，进天国，得生命，得永生啊，重生其实都是得救的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诠释这个概念。后面耶稣说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所以这是主对我们的吩咐，不重生就不能得救。那么第二个呢，重生是出死入生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的那个生命是死的，身体是活的啊，但是那个灵魂，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，因为被罪隔绝，我们与神分离，所以呢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是罪恶过犯把我们与神分离，让我们陷入到死的那个光景之中。我们的肉体看起来好像还活着，但是我们那个灵是死的，我们内在的生命是死的，因为与神分离了。而重生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，是因为圣灵住到我们里面了，我们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摆脱了罪跟死的咒诅，我们是永远活在神的救恩当中，所以叫做出死入生，这个叫做重生。那第三个方面呢，重生是借着罪的洁净与圣灵的更新，所以它是圣灵的工作。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五到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水的意思是指着洁净，是圣灵洁净了我们的罪啊，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啊，然后圣灵处理了罪以后，他住到了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拥有了神的生命，这个神的生命就是圣灵自己。所以我们原来的那个老我啊，那个旧的生命是死的，但是圣灵住进来以后我们就重生了，是我们得着了圣灵，得着了神的生命啊，那么这个就叫做重生。那第四个方面呢，重生是借着相信接待耶稣。圣灵是怎么进来的？其实就是接待耶稣，让耶稣进来，也就是耶稣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的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什么叫接待耶稣？就是我们打开心接待耶稣，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邀请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也就是圣灵住进来了，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首位，掌王权，做我们的主啊！所以其实是我们这个邀请神住到我们的里面。而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又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个新造的人呢，其实就是重生的意思，我们就成了一个新人了嘛，有了新的生命。但是前面说我们邀请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，所以他就是在强调我们与神恢复了关系了，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神的里面。我们之前因为罪的缘故与神分离隔绝了，神不在我里面，我也不在神里面，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，又邀请 耶稣住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神恢复关系了。这个时候我就重生了，也就是说我就得救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第三个大的方面呢，讲到得救的确据了。什么叫得救的确据？得救的确据就是你确定的知道你得救了。在我做牧师的这些年间呢，我常常听到有一种的说法，就是当你去问一个弟兄姊妹说，你觉得你得救了没有？或者我们来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突然之间你现在发生了车祸，出了一个意外啊，你死了，那么你敢不敢保证你立刻就能去到天堂？很多的弟兄姊妹非常确定地说，我一定能够得救，我一定能够去到天堂。但是也有的人说我不知道啊，甚至有的人好像看起来很谦卑，说这个是神说了算的事儿，他让我去我就去，他不让我去我就去不了。其实这不叫谦卑，这叫做没有得救的确据，他自己不知道他得救了没有。而圣经的真理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？首先，得救是可以知道的。在约翰一书的5章13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了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所以你有没有永生是你可以知道的啊，不是好像是一个不定的啊，神喜欢就让我去，不喜欢我就不去，这是确定的。你信了耶稣，你有了神的儿子，你就确定能够去天堂，是可以知道的。那么这个得救的标志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儿子了啊，也是在这个约翰一书的5章11到12节啊，刚刚那段经文的前面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所以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，就在乎你有没有神的儿子。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？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住在你的里面？你是不是真的住在基督的里面？你有了神的儿子就得救，没有神的儿子，哪怕你说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我受了洗，你也不得救。所以其实很简单，一个人得救没有，并不是一些外在的宗教行为，最关键的是你跟耶稣有没有真实的关系，你跟神有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恢复关系。你只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，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你没有就没有生命。那得救的根基是什么啊？得救的根基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不是我们的感觉啊，很多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会骗人的。这个灵性很好的时候，我们最近的人生很顺遂的时候，哇，我们觉得神特别爱我们，神对我们特别好，哇，我们觉得我们得救了。但是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灵性低落的时候，我们人生遭遇艰难患难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神离我们很远，哎呀，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得救。我们有没有得救的那个根基不是我们的感觉，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得救的根基是神的应许，神的话语。在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有一切信耶稣的都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只要真的信耶稣，只要拥有了神的儿子，你一定得救，一定有永生。第二个呢，得救的根基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白白赏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以弗所书2章8到9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啊，就是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也因着信啊，好像是我的信，我选择了信。但是他后面又解释，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那个信也是神赐的恩典，是因为神拣选了你，神拣选了你，在你信之前，其实圣灵已经住到你的里面了，让你的心思意念回转，转向了神，你才能做出一个心思意念的生命翻转改变。所以其实 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得救的根基全然是神的恩典，但是他并不是要推卸人的责任啊，我们人要尽心竭力地追求神，信靠神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建基在神恩典的根基之上，因为人本性软弱，我们靠着自己其实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罪性对我们生命的捆绑，而且我们这个里面的良心也是丧尽，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。得救、信心、蒙恩，归根结底是神的恩典。得救的根基，第三个根基是基督的救赎。罗马书三章23-24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神的应许、神的恩典，还有圣子基督的救赎。还有第四个根基呢，是心灵与圣灵的见证，圣父啊，父神的应许、父神的恩典、基督的救赎，还有圣灵啊和我们心灵的见证。在罗马书的8章14-16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！当你称神是阿爸父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和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都见证说你跟神的关系改变了，如今你不再是奴仆，你不再是罪的奴仆，你是神的儿女了。第四个大的方面，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，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样式呢？大概有五个方面。第一个是基督中心。一个人以前一定是自我中心，但是信了耶稣以后，基督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在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哥林多后书的5章15节又说，并且他就是耶稣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一个人真的重生得救了以后呢，他就应该慢慢地走出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样式，为主而活，以基督为他生命的中心。那第二个生命样式呢，就是爱慕灵奶，就是爱慕神的话语啊。彼得前书2章2节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以致得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随着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渴慕神的话语建造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，不是将来才得救，是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这个救恩没有完全，我们慢慢慢慢成长，一直到神的救恩，我们灵魂的，我们身体的救恩完全的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刻。第三个样式呢，就是弃绝罪恶。我们一定是对罪是排斥的，是弃绝的。约翰一书3章9节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那这里好像你这个初初的一读就觉得基督徒就不能够犯罪，犯了罪就不是基督徒了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这里所讲到的是凡从神生的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重生了以后里面的那个新生命，因为这是圣灵，是从圣灵而来的生命，所以这是一个圣洁的生命，他是不会犯罪的。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一个老我，还是有一个旧有的生命，所以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那个新生命和那个旧生命的一个征战。那个新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，但是犯罪的是那个老的生命。所以如果我们里面已经有了一个新生命，那么这个新生命一定会把它本身所带有的那个神的圣洁荣耀活出来， 啊，所以其实是那个新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慢慢的长大，但是那个老我旧的生命是慢慢的被对付被破碎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生命虽然不见得完全不犯罪，但是一定是越来越圣洁，越来越有神的荣美，有耶稣基督的加行美容。好，那第四个生命的样式叫做活出爱心。那爱心也是一个重生得救以后的新生命的样式。在约翰一书的3:14，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你看这里用到了这个词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。意思就是说神就是爱，如今爱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很自然的会活出爱心出来。当然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，那个爱心也会越来越大。第五个最后的这个重生得救后的生命样式叫做生命更新。就是你信了主以后，一定生命会改变，会变化，会越来越美的。以弗所书4:21-24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我们本来被造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我们人因为犯罪以后，我们就损毁了那个神的形象。但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圣灵住到我们里面，我们重生了。以弗所书4呢，就用了一个比喻，叫做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就是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样式。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，这种心智改换一新，它是一个持续不断发生的过程。也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更新，越来越新，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荣美，这就是生命的更新。好，这就是第16课，悔改、重生与得救的确据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因为是罪在咒诅我们，使我们与神隔绝。我们要悔改，求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愿意打开心，接待迎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，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，愿你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，让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得救，也帮助我们活出更新的生命，活出你自己的样式。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